我们今天是上第二十九节啊，第二十九节的中间，第一册第二十九中间，在那个我建议休息10:03前面一点。那今天的课程蛮有意思的啊，那他主要是在提到一个观念，他说呢，有那么多不可能全部列出来的层面。难度来源于你们所需要文字进行分类，而这些情况正好是不可能的。我们绝对认为说我们的地球就只有一个地球，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地球。然后你说平行的地球啦，或者是说一样的地球，但是在同一个空间，或者是同一个这个我很难去理解啊。但是呢，这个赛斯的说法在这个地方呢，他开始提到，他说你们的地球有很多很多的层面呢，他说我很难用文字进行来分类跟你讲这个多少哈，而这个情况正好是用文字来讲是不可能的哈。那我就问他说，你的意思是地球上的层面吗？他的这个英文字哈，他是用 planes P-L-A-N-E-S， 那 P-L-A-N-E-S 的话应该你也可以说是地球嘛， plane 嘛，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就是一层的哈，但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觉得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地球嘛。好，那他这里刚才这里这样讲，他说在你们的地球上有无尽的层面，他用 endless 就根本就没有停止的层面。各位你怎么去思考我们的地球的同一个地球当中哈，它有无限的地球啊。我个人的一个最好的理解是这样想哈，比如这样讲好了，我现在开 AM， 那么 AM 这个频道是不是有无穷的 AM 的频道啊？比如说 AM 1300就是一个频道 ，AM 1600是一个频道，那1300跟1600有没有很多其他的频道？比如说1310啦、1312啦，有没有很多频道？然后 AM 这个层这个频率的话，你1300可以听到1600吗？你听不到。你看得到吗？看不到。听得到吗？听不到。碰不到吗？碰不到。1300的人讲说1600是什么哈，1300的人不能理解。那1600的人跟他讲1300是什么的话也不能理解。但是1300 1600 1800 2000或2000多少，不管多少多少的频率哦，它其实都是在AM 这个层次上。那有没有不是 AM 的？有啊，有 FM 啊，有短波 FM， 有长波 FM， 有更多更多的 FM 啊。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存在的这个空间或时间来讲的话，你要看赛斯资料，或者是从赛斯第二或者是其他大学资料当中去了解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个非常让你无法理解的一些根本跟我们现在现实人生的这观念是 totally 不一样的。而因为这是才第二十九节，也就是说早期课一开始，然后赛斯对真跟罗就讲到说，我没有办法用文字来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它，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们认为的那个地球哈，它就是一个层面，而这个层面是无尽的平行层面，无尽的平行层面。但我们这几年这十几年来演很多电影都在演这个东西了，比如说很有名的一个电影，我们早年大概 早年十几年前在开读书会，就很多人在讨论那个 Lake、啊、这部电影，那我不知道中文叫翻译叫什么，好像叫做湖吧或者什么之类的、啊、他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人，然后呢这个人把他的信放在他的信箱，第二个层面的人就把他的信拿走，然后呢后来他们好像差一点有一个机会在火车上相遇什么之类的。但我们当然就是演电影了，但是现在是说赛斯跟你讲很清楚的跟你讲说，如果你相信赛斯资料，那么现在赛斯很清楚跟你讲说，你们的层面单单平行层面就有无穷的平行层面。那有无穷的平行层面有没有无穷的可能性自己，这样了解为什么？这因为马丽在上一问我可能性自己嘛， 那你想，如果有无穷的地球，有无穷的可能性自己，那么你晚上做无穷的梦，你记得的梦可能都是频率差不多的，频率高一点的，比如说我们是在阿法波状态，可能比较记得这个部分，频率高一点的部分你根本不会记得了，就算你努力去记得也记不得。好，所以赛斯在形容那个从阿法波状态的时候，他的A1 A2 A3、哦、这样的一个平行的一个状态、哦、V 加 C， 总而言之他的，你看他在讲这个意识层面的时候、哦、他其实是分很多很多层的在谈，而每个层面都不一样，可是我觉得他在谈阿法波的状态的时候， 他不是在谈同一个层面，他在谈不同层次的，像人死了以后他不是在层面，他是在这个层面的上一个层面，或叫中阴层、中阶层，就是在上一个层面。那上一个层面，我们这个层面当然看不到。可是问题是说，在我们自己的同一个层面当中，它还是有无限的层面。那你会说，同一个空间吗？你可以说是同一个空间，可是频率不同吗？频率不同的话，就是你收到的，我觉得好像说，你今天你家里有电视台，你同样的一个电视荧幕，那么你转不同的台，你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嘛，对不对？你稍微转一点，哎，它是迪士尼的卡通；再转一点，它在演战争片；再转一点体育片，是不是？是同个层面呢、啊？那我觉得用这种方式，或许能够比较了解赛斯你到底在说什么。而现在问题是在于哈，赛斯讲的对还是不对？如果赛斯讲的是对，我想他是对，因为他的逻辑性、他的观点或他看到的东西的确是比我们多很多嘛，这不是人类的智慧可以能理解的，跟各位你产生出来的那种震撼是什么，就是我们以为这个世界是唯一的世界，我们就是唯一的自己，那我们好像为了要什么成道啦，或者是怎么样、哦、但其实你的层面只是一个很多波浪波形的状态之下的一个层面嘛。那我们在上课前我们讨论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既然我们可以带着觉知进入梦境，然后在梦境知道我现在在梦境，然后梦境的资料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寻找资料，或者拿来当作是白天找 Google， 晚上找梦狗，
白天找小鸡，晚上找大鸡
对不对？你既然可以这样的话，那你死掉后活着不是一样的意思吗？当我们入睡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入睡，可是我们的意识突然间在根本不觉察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你自己完全不知道的那个层面，你也是在看东西，你也在听东西，你也在跟别人交往，你也在做所有的事情，
也在学习，
你也在学习、哦、甚至你也在读东西，可是它就不在你这个层面。那个感觉有没有跟在白天的层面是一样的？其实一样的。我之前有讲过哦，我有一次梦到我儿子感冒生病他死掉了，从此以后回过头来发现自己是做梦以后，我从此对他没有任何的
要求了，
我没有要求了，因为在某个层面上这件事情可能是发生的，那对我来讲的话，那又怎样嘛？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又怎样？对对，那这一次在人世间你的太太啦、啊、你的先生啦、啊、你的儿女啦、啊、你的财产、你一切的这些关系的，在某个角度来讲，他在不同的层面的时候，他是根本不一样的角色跟不一样的扮相嘛。所以我在上一节课我有提到一个观点哦，其实我念赛斯书念到后来的话，我突然间有一种完全能够了解为什么佛陀在一开始就提到说，还所有生命啊、都是。凡所有众生都是、都是平等的，凡众生都是平等的，因为他只是带着不同的学习角度来这边，他在学不同东西啊。你有可能碰到妓女，但是他是赛斯啊，对不对？你可能碰到一条狗，可是他是赛斯啊。你可能碰到他是跋扈的不得了，然后当教皇，然后专门收集钱财、他是赛斯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所碰到的人， 我们根本不会不必要去在乎他这个人是怎样，或这个人好或坏或怎么样。你要的要了解的反而是说，我为什么把这个实相拉到我眼前？因为这眼前的世界是我自己的信念所创造的嘛。那在上一节课他有提到，你的内在需要什么样的观念的话，他是用指令，用 command 去把这个指令变成你的观念，然后这个观念呢变成你的自发性，然后你在人世间在体验那个东西，不是这样的吗？所以我才提到说，其实价值完成哦，在这个人生的意义上来讲哦，恐怕是最大的。你就发露你内心的感觉就好，不真的不需要有任何批评。我今天那个是绝对的尊重，绝对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不管他是谁，他再恶劣，他再怎么样，他只是在行使他自己的那种状况。那问题是我为什么去体验这个部分？这才是我觉得我需要了解的，对不对？这个人为什么这么糟糕啊？问题是我为什么跟这么糟糕的人扯上？那这个才，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我们需要了解的问题。好，那至于他好或不好，就好像我常提到，你在梦中碰到的人好不好？那与你又何干嘛？你只要梦一醒了，这里提到我们在那个地球就有无穷的层面，而且你不是只有在这个层面哦，你在很多层面都在啊。因为他等一下他有提到啊。那你如果在所有层面的话，那说真的啦，你到底在乎你梦中的碰到的那个恶人，你在乎他做什么啦？你梦一醒了，那个恶人就不见了嘛。那你为什么梦到那个恶人？其实你的心态，好，所以赛斯在上一节课提到说，你是导演，但是你也是演员，而所有的计码是你自己编的，
而且要见观众，
而且要什么？
见观众，你是自导自演，又、
哦、
是观众自己在看。
对，这是赛斯二讲的，所以我觉得赛斯二的这个观点哦，值得我们参考。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里面地球上有无尽的层面，或者说地球出现了无尽的层面，一样的意思嘛哈。那对于占用同样的空间的这个其他的居民来说，固体的地球根本就不是固体。你如果用电波的角度去想，你觉得同一个 AM 里面有一万个频率或电台，有什么奇怪吗？全世界的 AM 电台都有全世界不同的频率嘛，对不对？那有什么奇怪吗？就好像说我现在用手机啦，那同样一个手机频率好了，全世界如果有70亿人的话，恐怕有40亿的手机啊。那同样都在用同一个 level 的频率啊，那你听不到人家的声音，人家听不到你的声音，这有什么奇怪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赛斯在第29节课就开始告诉我们说，固体的地球对其他的居民来说不是固体。你知道大锤资料当中啊，大锤他提到说，我第一次进入你们的身体，进入那个传导者的身体的时候，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你们身体什么是流体的，所以他们才觉得他们是固体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流体的，因为我们是原子电子而不是绕的，这无法理解。可是我们觉得你根本不存在啊，你是鬼啊，赛斯你是鬼，你怎么根本我们看不到你啊？那赛斯存不存在？不存在可以传几百万个字的资料，对不对？洋洋洒洒这样几十本的书，十几本的书了。所以他说固体的地球不是地球，那对占用好像空间的人的一个错误的开始哈。但是我看不出我怎么样能够避免使用这样一个说这个方式来语言来表达哈，并且避免使用容纳为你们提供意义的这些 term， 我们说术语啊，或者是语言方式来告诉你，我怎么告诉你？你怎么样去跟三地同胞从来没有接触过电台？你刚才讲说这个电台就这样转一转，它就声音会进来，是因为什么频率的关系？然后转另外一台又是什么？你怎么跟他解释？你无法解释，他不了解，他这是什么？对不对？他这是怎么那么厉害？所以你们特定的伪装模式哦，被指定为固体，是被指定为固体，而在固体的其他事情上或其他概念上，却提供了什么都不可靠的这个替代。也就是说，在固体的这个情况之下哦，却提供了不可靠的非实体了。然后叫你们作为空间的未来填充的一个替代，也就是我们叫做空间的部分，我们觉得这里有空间可以填， 你看这里有土地啊，可以填啊，有一万亩的地，你把它买下来再种植嘛。可是对其他实相来讲，那个哪是空间呢、啊？所以同样的地方，在不同的频率的时候，它又产生不同的状况。而你的外在感官本身就要面对并配备以感受这个伪装实相，在其他一些层面上，伪装模式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超过你现在的理解。这 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说我现在眼睛看得到的我才觉得是真的嘛，那再是我眼睛看不到我觉得是假的嘛，是不是？那我也听不到，因为我听不到我就觉得没有嘛，对啊。但事实上就好像我常在讲的，你听不到收音机，可是你收音机你听不到收音机上的频率的声音，可是你有收音机就可以听得到啊。那假设说你的脑袋里面装了一个多次元的这频率接收器的话，那么是不是你每个频率都可以接触得到？好，所以这超出我们的理解。那当然罗也不知道啦，所以罗问他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比较粗浅或者是比较简单的例子？那赛斯的说法说，这些其他层面，那些你可以认为在跟地球相同的空间，你同时存在的其他层面，他们当然不会感受到你们当然不会感受到，它总是平行于你们的存在，然后持续有组织的一个物质化实相。所以这里他所提到的部分，它是指平行的。所以平行的意思是，如果你的手机是 3G 的话，它就是所有的 3G 嘛。可如果你的手机 upgrade 到 5G 的话， 5G 的手机是不是可以接到 3G 呢？应该不行哦，好像不行哦。我知道是不行的，因为我台湾有一只手机啊，结果呢他们好像台湾变成 4G 的时候就通知我说，如果我没有去更新我的手机的话，他们自动把我的号码就去掉了。那么显然来讲的话，如果我用以前的手机，我是收不到信号的。所以对 5G 的手机或 4G 的手机来讲的话，它就是平行的。但是如果是 3G 的话，它又是另外一个频率的。好，那我是觉得说你用这种去理解，因为它这里提到的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是电信的一个问题嘛。我们从能量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的地球层面它有很多跟我们地球相同的空间，所以各位你去想哦，你要在地球的宇宙，我们现在眼睛肉体看得到的宇宙去找我们一样的生物，怎么有可能找得到？因为它在别的层面嘛，就层面不同而已嘛。就说这里，其实这样讲，好像火星上如果真的有生物，那是问题是我们看不到，我们的感官无法感觉到他们。
在未知的实相里面，他有提到说，其实像罗的母亲，他也是平行面。他说另外一个是59岁就死掉了，然后把剩余的能量，
对，
由这个罗的母亲承接下来了。所以他可能在罗的母亲在50几岁的时候，罗的意思是说，他母亲可能没有感受到另外的能量跑到他身上，可是他只会说，哦，我当时做了某种改变，所以我巴拉巴拉巴拉，接下来不一样。
是吧？我上次有提到，像有一种电影，他演到说，哦，他的对等自己平行自己一死的话，他就接受了他的能量。
对，
是有这种说法啦。
然后赛斯也说，在这么多平行的可能性的自己里面，他说也许在这个我们现在感知到的物质实相这个世界的自己，也许不是最强。他用最强或不强，他用我们物质实相的那个字眼来形容的话，也许现在的你不是最强的那一个。
是啊，
嗯，讲蛮 interesting。
他在未知实相还提到另外一个概念，就是说，其实你们的年代，比如说2019年，我们过刚刚过去，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就好像田地一样，它是随时都可以重新再来一个2019年。所以为什么你可以投胎到中古世纪？因为那只不过是、
那只是我们编，
只是个田地一样的东西。你要是跟别人这样讲，大概人家说你去笑。但是现在问题是说，我们念的赛斯资料这么样的精准，然后这么样的一个深入，如果说它是假的话， 那么其他为什么那么真？那如果那是真的话，那我们的思考方式的确是要真的是重新必须要重新整理了。就好像张大哥说的，那其实那又怎样嘛？你又怎样嘛？只要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的事情，我就接受它，我来看看它，我来体验它，甚至我来感觉它。
我今天开车在路上想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只有幸福的人才敢说的话，所以我就对一些还处在很悲苦状况的人讲这个话，对他们是很蛮伤的。在我听起来，
但是我看你的功夫啊，刚张大哥不是提到苏格拉底吗？他喝毒药的时候，他还慢慢去感觉，哇，这很有趣，我要看看我是怎么死的，
很 exciting 啊，很 exciting。
因为。有时候你看到周遭的人好像蛮苦于现状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讲的这些好像只有你自己觉得。
我觉得你所谓的苦是个人的心态，
对，
个人的心态。有的生活他不呼吁，但是他很快乐；有的人很呼吁，他不见得
快乐。那是因为我们
不缺，所以
我们现在在认为说他没有实际上东西，他还是可以快乐。可是他明明就缺那几百块钱。不能干嘛，不能
就算缺也不一定要那么痛苦啊。
对，因为他明明就缺那么几百块钱，一旦发生车子状况，出了一点点状况，他就是不能过那一关，你就是必须伸出援手，他才能过得了那一关。我的意思说，我们现在想说他也很快乐，是用我们去想他，认为他应该也可以很快乐。
这里有缺陷，这里缺陷就是他为什么要创造他自己会变成，他怎么去创造一个自己的难题啊？因为他的心态，他的情感状态是创造他的难题。如果说他一开始他的心态
觉得很不忍啊，
对，但是他是先用他的心态去创造难题。你知道全世界最快乐的国家就是那个叫什么？
不丹。
不丹，哦，那不丹的收入，
我觉得应该是哥本哈根、丹麦那些，不是不丹。
就看个人怎么去体验你的生活了。
对啊，因为我今天开车来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很多话只有自己觉得幸福的人讲得出口，然后你为什么你觉得你幸福是后面其实还是有很多东西在 support 的。你如果今天你处在一个已经不安心的状态的人，你告诉他说没事，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那完全听不下去，因为他已经处在一个很不安定的。
我知道了，这个当然你是现在把前面切断的嘛，但现在我们不切断前面的话是说，
你问他为什么制造了这样的事。
他为什么在一开始的心态上就这么样的糟糕，就这么样的负面，所以一直创造现在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公司里头就有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他的思想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啊，但是呢，你说他只有跟公司的人吗？不是，他全家，他家里的钱，他全部的人都这样，他再好的事情在他看起来都是很糟糕的。那有时候你会问他说，那你觉得这样不糟糕，那相反呢？那相反还是糟糕，就是他本身的那种逻辑方式是很有问题，因为他是两边都。
所以蛮辛苦的话，他选择来体验这样子，两者都两难，这么
他自己矛盾的不得了。
对啊，蛮辛苦的。
比如说公司如果很大家很认真做事了，他会觉得说，那，啊，你们在管人啊。如果你说那不管人的话是公司不好，那大家都烂，那你既然烂，我也就跟你一起更烂。总而言之，他的那个思维方式两边哦，他是两边都不行。你不是说一边行，是你不管走哪一边哦，最后的结果就都不行，就对的啦。对，那假如说你就是一直有这种思维的人的话哦，你要怎么样说你帮助他呢？因为根本不是因为外面的环境的问题嘛，是他自己的情绪能量在创造，所以。赛斯才一直提到一个最基本的论点，就是情绪能量一单位就是物质宇宙的根，啊，所以他的情绪能量是这种情绪能量，就好像如果你生来就是柠檬的话，那你怎么长都是柠檬啊。
但要找到能够欣赏柠檬的人啊，对不对？
OK 啊，我们可以欣赏他啊。你办公
室那个，也许他也在等待一个懂得解读他的人。
是啊，我也欣赏他啊。我也鼓励他，我也了解他，
然后
我也不想去更正
他，
但是他的状态哈，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他自己啊。那我们只能说哦，那了解的这样子。我有没有想去更正他？没有，我一点都没有想去更正他。
如果就选择这样体验的人，真的好辛苦。
让我们内在是哈，我的感觉先不要管别人，那么好的东西先把自己弄好。
真的，真的，
真的不要管别人，因为他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啊，他有他的功课，他有他自己要创造自己要来改变啊，你没办法给他教他这样，你只能教他自己找到自己解决的方法，你没有办法给他方法。我们先解决我们自己最重要。
可是看了你也会难过啊。
那你为什么要难过？因为难过本身就是你要他跟你一样，那你要他过得跟你一样的生活。
我们希望他好啊，对啊。
你干嘛要希望他好？因为他的人生是他在体验的啊。我刚讲过哈，绝对的尊重，绝对的平等，
包括尊重他正在体验
的。对，你尊重他在体验那个部分呢、啊？
对。
你可不可以跟，就是你假如说碰到赛斯的一个人格在当。十一个孩子的妈，因为当乞丐婆的话，你可不可以说，那、啊、你不要当乞丐婆？
我看到，我觉得真的很可怜。
啊，问题是，这就是他要的什么？
他要的体验。
我刚，我们从第644节。
我懂了，绝对的尊重，连那个褒贬或者是他可怜不可怜那种心态，
都
是我们不应该有的，因为他是在体验。
对。你尊重他想要当一条狗，你尊重他想要当一只猫，你尊重他想要当。什么样的角色，那个是你必须要尊重他的，你尊重他的那种想要表达的那个部分，因为只有他真正去表达他自己的时候，他才有可能做新的体验跟新的转化。你没有办法教他说，哪有跟你讲你要怎么做才好，没有办法的，因为你移动不了他的能量状态了，因为他的能量状态是来自他的指令嘛。他的指令变成观念，观念变成自发性，自发性变成他人生的体验。那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后面的观念跟后面的指令，我们说啊，他这样怎样怎样，没有用的啊，因为后面的有一个来源嘛，他有期待，有质的来源。OK， 我们继续啊。他这其他的层面啊，你们是不会感受到，它是平行于你们的生存。持续有组织的物质化实相，所以我们一直在物质化，我们用我们的观念不在物质化，对不对？那其他的平行于我们的地球呢，他们的生存呢也一样不断在持续的物质化，然后正伴随着他们自己的文化历史理论。我们有没有我们的文化历史理论？有啊。那他们有没有他们的文化历史理论？有啊。所以你会觉得说、啊、奇怪了，我怎么做这个梦啊？这个梦怎么无厘头啊？因为你在其他实相，好不好？所以他的文化历史理论不一样哈、啊。然后伪装实相跟扭曲啊而发生，和扭曲而发生，是因为这个文化历史理论伪装实相跟扭曲而发生他们物质化的结果，并伴随着他们的自由存在、自由的 own being 的，他的英文是 own being。跟他们的自由的一个存有在一起、哦、用你们的话说呢，是作为个体的生存，所以我们很难去理解他们。好，就算你今天能够就是去想要去帮忙我们同一个层面的同一个段旁边的人的话，你又怎么去帮助其他层面的其他的自己呢？你也没办法。所以这个地方呢，罗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说那你可不可以访问这些层面呢？那赛斯说，我已经访问过好几次了。所以你看我们跟赛斯的不同是什么？他有收音机，我们没有啊，对不对？看你转台，我要转到这一台我进来了，那转到另外一台我又进去了，我转到另外一台又进去了，所以对他来讲的话，他转哪一台就进哪一台啊。
那老师，你说个好玩，打算一下，这样学了赛斯之后，你们觉得会很多人想要到更上一层次吗？还是会想要待在这个物质底下？
这个根本就不是你能够决定的。
是啊，也是等我再决定啊。
对，你的内在自己在
决定。对啊，内在在决定、我的意思是说，这样听起来好像物质实相的还比较 interesting。
我觉得就认他嘛。我问你啦，你晚上要做什么梦？你是真的都不知道，对不对？
知道。
对啊，你要做什么梦有什么关系吗？你就把它当作学习跟体验就好了、啊。因为他这里有提到，他说其实各个层面没有什么高低啦，不是说哪个就比较好啦。他说呢，我已经访问过几个了，好，那但很难把这些表达成文字，很难讲，很难用文字来表达啊。 那其中呢，虽然伪装模式并不相同，就是我们的各种伪装都不一样哦。我们这里的伪装就是眼耳鼻舌身意看到的东西嘛，那他们可能不一样哦。我所讲的这些层面基本上和你们是相似的、类似的哈、哦，也就是说组织结构的一种相似。所以组织结构就是你有脸啊、哦，你有皮肤，你要吃东西，这个组织结构是蛮相似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延续性。一个强大并复杂的自我机制，我们都是强大又复杂的自我机制、哦、一个复杂的伪装代码的系统，然而没有你们种族所摄入的二元的梳理的内在外在的感知。那这里三师告诉我们说，他拜访的那些石像、哦、基本上是 蛮相同的，而且自我也都很强大、哦、那伪装也很复杂，可是没有减入跟内在梳理，也没有减入二元性，所以
只有这个物质实相的我们才有这样的二元性跟与内在梳理。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二元性是从小就开始了。
那另外层次平行的其他可能性自己没有这样的梳理
哦，这里他是这样讲的、啊、我没有去过我不知道你看我们在这个实相、哦、你看从小孩子一岁两岁开始，你就会教他说这样才好，小明这样才乖啊，小华你要这样做才可以。
可是另外一个可能性的实相里面也应该也是这样教孩子啊。
没有，这是我们的基本定义。
但是的意思是说没有，只有在我们
应该在物质宇宙才到延续。
所以你看我们有那么多焦虑，是因为我们一直想要做好嘛。我们如果不想做好，我们每天都
摆烂。
对，都 relax 啊，野人线铺没晒太阳，哇，好舒服哦，好舒服哦。对不对？可是你有哪一天真的像野人线铺一样去晒晒太阳很舒服呢？每天都很多焦虑哇，这个要怎么处理 啊那个怎么办呢、啊？哈、哦，那这麻烦又来了哈、哦。每天都是一样，每天都有啊。然后他讲的话很不爽啊，就这样子啊。每天都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嘛？那这就是我们的二元性跟别的实相是不太一样的。那他这里提到说，有数个这样的文化体制的生存后层面哦。共存一个你们地球的同一个空间、哦、但是当我说地球同一个空间的时候，我用的是你们的说法，并且简化到非常惊讶的程度，所以很多是跟我们一样的空间。那算是你说的这个东西、哦、坦白说我们是不能理解的、啊、然后很多个、跟我们同样一个地方同一个空间，你要怎么理解？我只能说你用频道去想吧。那罗问他说，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些类型的层面可以觉察到我们这个层面呢？那这个问题也是啥问题的哈？对啊，就好像你的手机可不可以听到别人的讲话声音一样吗？啊，或者是说你家的电视的某一个台可不可以插到别的台去？这个一样的意思嘛。他所以他说上面所说的那些层面是不觉知你们的层面的，就同一个地球空间的，但是他觉知不到你们的。那我们也觉知不到他们了。如果我们觉知到他们的话，我们天下大乱了，对不对？
可是我们可以在梦里觉知啊，那他们也可以在梦里觉知。
你做梦觉知，你只是你在想，所有人做梦都觉得他乱梦，他有觉得他去哪里吗？我只觉得说我做梦梦到什么，你不会觉得他是其他实相啊，对不对？如果你真的觉知的话，那么我们比如说CNN 报新闻的时候会说地球一。哦，今天的消息是什么？地球二去，地球三发生了什么事？地球四发生了什么事？地球五发生什么事？你会这样报道吗？啊，
那就很
好。对啊，地球三的台湾发生什么事情？那地球五的台湾发生什么事情？哇，复杂死了啦！对啊，因为这里有很多层面在同一个空间，那同个别，那所以他跟你讲说，你们没有办法觉知到对方的层面的、啊。那说他这里提到说，除了文化体制的生存之外，还有众多的其他类别哈、哦。那他说，并且这些都是最低限度的保持的伪装模式，所以伪装模式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有个身体啊，这些伪装模式，所有的外界的物质都是伪装模式，并不类似于你们自己层面那样的文化体制的生存，不一定相应，不一定一样吧。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层面可能。一夫一妻嘛，对不对？可能在那边的话，可能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都有可能呢、啊，啊， 或者是其他的任何形式的生存都有可能的、啊、不用吃饭的啦或怎么样都有可能的，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文化体制嘛。而这些物质化的伪装只是特定的时间表达跟处理尚未解决的内在冲突。所以你看他这里提到的所有层面、哦、他真正层面有这么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解决内在的冲突啊。那解决内在冲突是什么意思？处理你的情绪能量嘛，不是吗？所以然后我不打算深入去探讨这一点，因为这样一定会造成混乱，它一定会造成混乱的啦。就好像我说的地球一今天发生什么事，地球二发生什么事，哇，这搞不清楚啊。啊，罗就说，哎，我们是 OK 的，我们可以跟随你的安排了、哦、其实他的意思是 we'll follow you OK 的、啊、我们 follow 你是 OK 的、啊、好，他这赛斯说呢，自己所关注的各个层面不存在高或低的等级，或好或坏，或先进或落后。所以刚才马利文的那个问题就是说，哦，如果你来选择的话，你会不会选择其他层面？因为不是选择的问题，他这里是在解决你内在的冲突。你上一层的自己，他透过不断的转世，他透过不断的层面来转世，对不对？有可能他转的，所以你会觉得很奇怪，不对啊，什么利迪亚要投胎到16世纪去？那16世纪不是过去吗？但是如果在其他层面有可能啊，在其他频道上就有可能啊。所以这里没有什么落后先进这个问题，但这些层面本身集合成各种发展的一个组织模式，所以它一个层面它集合出一种状态，而这个状态就让你有一种可以做意识发展的一个组织模式。所以在某个程度上，我虽然无法向你解释，似乎有不同层面的集合。现在又更复杂了哈，刚不是提到说一个地球吗？那地球很多层面，对不对？现在他又提到一个新的观念的，他新的观念就是 grouping 的观念，也就是层面跟层面它有 grouping。 你看到的翻译是说似乎有某种层次的集合，那集合比较难理解，那英文就很清楚，你就知道它是、to be certain kinds of、gradation in this grouping。 所以层面跟层面它是跟粽子一样、哦、十个包 一串、啊、另外一个十个又包一串，它是有 grouping 的。同个平行的层面、哦、我们的层面跟这个层面、哦、它有集合的层面。比如说你之所以是人，是不是你的所有细胞的 grouping、
嗯、
这些人变成我的脑细胞，我的头发，所以我变成一个人了，对不对？那你的层面也有 grouping 呢、啊，它就像身体一样啊，所以它有负责各个不同功能的一个 grouping。所以讲了这个以后，赛斯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啊，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很遗憾，我把你们带入了这么深的问题当中，啊、已经跟你讲说地球无穷的层面哦，已经把你弄昏了，对不对？现在跟你讲说这个，无穷层面当中它还有 grouping， 有那种集合。
它的 grouping based on，
他没讲我怎么知道啊，就是我的猜想，就好像你人的 grouping 是维持什么，就是一个 gestalt 一个完形啊。
对啊，所以他现在在讲的这些说会有不同的 grouping， 这个 grouping 它是 based on what kind of purpose 啊，
发展意识发展。这个我们在提到莫比斯环的时候，我就一直提一个问题哦，一个小小的一个西兰花，它就是同样的模式，它一直复制变成越来越大，然后变成小小西兰花，只是一个小到像指针一样小，可以大到所有的大的西兰花，可能有卡车那么大的西兰花，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那么一个小小西兰花。那有没有 grouping？ 有啊，比如这一组放在一起，这一组又放在一起，这一组就好像树的树串一样啊，比如说我现在伸出一个枝，这个枝上面会很多的小枝，小枝上面一定还有更小的枝嘛。那每个小枝上挂一个水果，那个水果就是地球啊。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坦白说，但是呢，我觉得他这里的一个 grouping 的话哦，应该是类似像人体组织或者树的组织，或者是西兰花的 兰花组织一样，它其实是同样复制一个东西，但是它有一组是 混在一起的。那所谓的 grouping 的意思是互相能够支援跟互相能够完整，叫 grouping。 就互相，比如说 我今天喝了水，然后我的胃会帮我消化，然后肠道或吸收或怎么样，它有一个 grouping 的作用。所以它的层面的话，它跟你讲说层面它其实是不只是有无限的层面，而且它还有 grouping。 那有 grouping 的意思是它是一个 gestalt， 它是一个完形，应该是这个意思。好，所以他立刻跟你讲说买后宝不要谈这个，谈下去的话你们会昏倒。这是才第29节啊。他说啊，实在很抱歉，我把你们带入这么深的问题当中，但是问题是没有简单的答案啊。你以为答案简单吗？啊，但这里始终存在着一种复杂性、成长性跟生命力的动态性。所以你问我说古品在做什么，古品在做成长性、生命的动态性。所以这个层面它需要的东西，那个层面在补充，那个层面需要的东西，这个层面在互相补充啊。你做梦会到其他层面去啊，它就是一个孤品啊。既然说我们从莫比斯环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这个环的下头是一定连到下一个环嘛，下个环一定连到下一个环，对不对？它是有相连的东西嘛，那相连的东西它本来就是个孤品啊。那我这个实相所需要的东西是另外的实相所供应起来的，就好像你并不知道你的身体是怎么 长出来的，你怎么消化，你怎么吸收都不知道，对不对？你现在能够知道，就是我看一些什么健康知识，说我要怎么吃怎么喝我才会健康，但是是这样吗？不是啊，因为其实是后面那个层次在处理你的问题啊，你的内在在处理你的问题嘛，对吧？那内在怎么处理你的问题？你什么时候要死是内在决定要死啊。所以难道你完全 follow 人世间的那些最健康的规则你就可以活得很好吗？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三岁的 Mike， 就我们第九册讲的那个下一节课说的，他怎么会死？他一切都是最正常的。所以没有简单的答案。显示器是从隐示器来的，隐示器是从超隐示器来的，超隐示器从超超隐示器来的，超超隐示器从超超超隐示器来的。所以这里就是所谓的 grouping 的。那这个 grouping 的目的是为了这么复杂性，是为了成长性跟生命的动态性。好，所以并且这些东西哈，你将会发现新的形式、新的转向跟不断的创造性。所以我们了解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创造性哦，根本就不是我们这个创造性这里的层面所创造出来的嘛。它是跟内在的一个层面是有关的。所以你们自己的动物和你们自己所知道各种物种都是常规的，就是 normal 的，然后伴随着人类当前所拥有的来分组。那赛斯文化的版本是说由人类来带头了，也很好啦。但总而言之就是以人类为主来做一个grouping。所以他说，他英文是说 that you know belong to a general grouping with a presently holding force， 就是说是我们的人类的为主来引导着所有的动物跟植物在往前走，因为这都是常规的。所以你可以从他所讲的内容来看，是有一个所谓的我们说的万物之灵的人类在带领着所有的这个人世界的生命在往前发展，好像是这样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是还有其他的实相，还有其他的 grouping 的状态。那人类是一种 grouping 的状态，所以他这里应该也在解释的 grouping 的状态的。他说呢，罗就问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层面会消失吗？那赛斯就问他说，你说消失是什么意思？是瞬间消失吗？好，那罗就问他说，他可能只是为了说，我这个层面完成他的使命了，然后呢就作为一个层面的终结。那他说，你曾经说过层面是来来去去，至少其中有一些是这样吧。我记得赛斯书的其他的章节当中，他也提到说地球的路程不晓得有多少次，也就是说那种整个地球跌到海里面，那海里面浮上来的这种次数不晓得多少次。那如果是这样跌滑的话，就生命全部都洗牌嘛，就所有的生命形式都全部洗牌了，所以地球才有很多石油。那石油是什么？ 是有些生物，
生物
晶体，
晶体，
生物身体的那些油脂嘛，对不对？
大卫讲主要是晶体
啊，
晶体
啊，
晶体
什么？
海里面的晶体啊，
晶体
啊，造成石油。当然人类应该，人类也是的，
我现在认为
人类也是的，动物的尸体的，动物的尸体，
好像他大瑞到。大锤资料，大瑞资料当中，他有提到，地球原来是由鲸鱼族的人来这边投胎的，来这边主宰的，所以有一个瓷器，鲸鱼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所以他们说鲸鱼的智商跟人类不会比较低。
他说的大概多少年？几亿还是几百？
我知道了，不知道，我不晓得到。大水资料看到还是在其他资料上到，但是就是有这么一个
大锤，
然后大水资料上看到。
还有老师有没有看到大水里面有提到一个哈、哦？因为赛斯里面没讲，因为赛斯也蛮客气讲说哇，耶稣基督他都还比我高这样，所以我那时候我老婆来听，那我就到基督教就好了，为什么听赛斯的这样啊？那实际上大卫里面有提到哦，他说到大宇宙，他所谓的大宇宙可能就是一切万有了哦。从地球有人类史有这样毁灭这样哈、哦，这两个，一个是拉木沙，那是在三万年前来什么拉木沙，一个就是赛斯，只有两个而已呢，只有两个，所以不简单呢、啊，只有这两个进入大宇宙，其他都没有。
对啊，很巧，就是两个人的书我都详细读过，对啊，
但是赛斯因为曾经当过人。那么多次，所以他对人的经验比较多。那拿木沙只当过人一次而已，所以他的经验可能不再那么多。
可能的。那赛斯说：“哦，是的啊、哦，这种情况发生过无数次啊的情况哦，并可能发生在你们的层面上，这绝不会影响到其他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哈、哦，生命力在你们层面，或在所有层面上，或所有或在所有层面上，或所有层面上、哦、是按照你们的 grouping 来显示它本身的，显示它本身的你了解的自身意识，在其他的层面中，生命力用难以理解的方式向你，在这一点上也向我表达了他们自己的人格，他们自己、哦、那么人格存有的概念只包括一个主要类型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了许多层面跟层面的团体，但这不是一切万有后存在，极可能的是许多人格存在婚组，在不可想象的过去就已经被包括在其他完全不同层面婚组之内。所以这个 grouping 的概念、哦、我们没有办法理解，我们连同一个平行自己就有很多地球，这个我们都不能理解，我们怎么去了解有其他层面呢？所以他今天谈的问题是蛮深的哦，但是呢，意思是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分组？它是去显示它本身，让你本身了解你的自身意识，就用这种方式来让你去了解你的自身意识。那当然，这很要了解你的自身意识，在其他的层面当中，你的生命力是哪里理解的方式来向你或向我表达他自己，所以我们理解的是我们表达我们自己的自身意识的方式，可是其他层面他们有他们在表达他们自身意识的方式，但是对我们来讲他向我们表达他的自身意识的方式我们不能理解，是不是？我们不要讲别的啦，我们就讲为什么，比如说像一个松鼠为什么那么喜欢吃橡食，你不能理解、哦、他看到那个橡子的话，他好像我这是卡通影片看到的、哦、好像比他的生命还要更重要，是不是？我不能理解嘛。那像螳螂来讲的话，公螳螂只要上母螳螂第一秒钟他头就被咬掉，他也知道他为什么要上，然后他慢慢全身会被吃掉，他怎么要上呢？我们也不能理解啊，对不对？可是他一定会上的，因为这就是他的了解自身意识的方式、啊、所以我们的所有层面或所有的平行地球平行宇宙或任何的生存方式，主要的部分就是按照你们的婚组来显示自己 然后去了解你的自身意识，这是赛斯的主要谈的功能，功能在这里。所以我们不能理解人家用什么方式。那人格二存有这样的概念也只是一个类型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当中涉及很多层面跟很多层面团体，但这个还不到一切万流那个程度。好，那这个时候呢，罗就问他说，好，那一天呢，真的比尔麦克唐纳跟我，在你的帮助下，我们举办了一个降神会啊。那你说呢，真在镜子中的那个形象哈，是被替代成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我现在照镜子，对不对？结果那镜子照的不是我，是别人的。好，他说这是怎么回事？我想他的意思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理解那个所谓的其他层面或层面团体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赛斯说呢，那个形象哦是具有来自于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人格类型的片段体的性质。好，那他说呢，我用了层面这个词来描述你所不熟悉的其他的生存范畴啊，但是我必须要停止这样的说法。所以你看赛斯这个意思是什么？现在他在谈的是层面，对不对？但是在上一次他提到层面，他是说这个镜子当中照出来的那个人哦，是其他层面。那他说啊，那好，那以后我不能够这样讲，因为这样会让你们混淆。意思是说，他不是来自其他层面的，他可能是同一个频道的其他部分，但是说不是其他，他可能我在猜他意思是这样讲好了，平行跟非平行了。他这里提到说，从现在开始我开始用层面这个说法指明你自己的阶层，他讲的是 level 有关的生存。也就是说我们这样讲好了，卡拉汉小姐将会在另外一个层面，这包括了你某种你可以理解的人格概念的一个联系性。比如说我人死了，我到另外层面，那你了解他是在中心层嘛，对不对？那个是非平行的，不是同个 label， 他这里用 label 这个字不是同个 label 的。好，但是跑进来那个人格他不是在上一层的，我猜是这样子。那他说如果是卡拉汉小姐跟你讲说在另外一个层面，你也知道说卡拉汉小姐是一个人，然后呢他死了以后他到不同 label 的层面，那你理解。可是现在讲的是同个 label 的，同个 label 有很多地球，同个 label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层面，而且这个层面还经过编组过的 grouping 过的。那他之后稍后我会跟你解释这个差别界限到底是差在哪里。虽然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界限，对他来讲当然没有嘛，对不对？他有收音机，他可以转任何一台，但对他来讲没有界限，对我们来讲我们是大有界限嘛，对不对？他说种种这样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的你们所理解的因果关系的一个运作范围，好像说我做得好了，那我到天上去我就享受天上的果实那样的一个概念嘛，对不对？那除此之外，我在一个很长的时间之内没有必要再深入去讨论这一点，因为再讨论下去你们的头脑就爆炸了。我将要说的是，存有人格转世多样化的片段分组，你要熟悉要怎么去理解层面，最终试图了解解决你的问题。没有说到但是也要暗示到，因为这里是存有来自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存有是来自于比较高的那一层，它可以把你投射到不同的地球、不同的 grouping， 然后只是不同的 label。而他说我虽然没有讲清楚，但是这个我也就暗示你这是来自存有的地方了。所以这一节课讨论的太深了他这里讲到存有来自的地方，他说本身就是一项了不起的事业，其他无数的存有的夸准他的英文叫 quadrants， 那翻译把它翻译成夸准那我去查了一下夸准这个字的英文它就是象限的意思，它准就是象限，我是第三象限，我是第五象限，就不同的象限。那我们现在只知道比如说有第一象限、第二象限、第三象限、第四象限，对不对？那它有无限的象限你不晓得 它有无数存在，无数存在的象限。所以其他象限的部分我们真的无法理解，我们不能理解。那夸准也不会关系到你更长的时间，不用说它这里有加拼字，它有拼出来 QUANDRANTS。 尽管是这样，我想让你知道还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其复杂程度真的是令人震惊。比我假设你会称为完形的方式更加的具有智慧，各种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熟觉知跟领悟的积木结构，这都接近你最终极限。所以他这里提到一个状态，就是 你的身体为什么需要有头脑，为什么需要有胃，为什么需要有肠子、脚、鼻毛，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有它的智慧，然后它形成共同的你，对吗？那我们的地球不是只有一个地球，我们的地球其实是像枝叶一样，不晓得长了多少无限的地球。那这样的部分呢，它不但只有不是分开来都没有关系，而事实上它是有 grouping 的。那他说这 grouping 呢，比完形更加有智慧，比完形还要更加有智慧。我们人是个完形，对不对？好，比如说你感冒你会咳嗽，为什么？因为可能要把某些细菌把它咳出来之类的，对不对？你身体如果不舒服会发烧，因为它要烧掉那个，你自己的身体本身就是个完形嘛，你吃的东西它就会分散到全身去，那这就是所谓完形啊。你知道怎么去吸收它啊。我那天看到 YouTube 在提到说，一条蛇跟差不多跟那个鳄鱼一样大，比它大一点点的蛇，把那个鳄鱼吞下去，只它大它一点，把它吞下去，几天之后那条鳄鱼连骨头都不见了，他们都用 X 光去照它嘛。啊，你看鳄鱼都几天而已，第一天还看到画肚子胀得不得了，简直我看这个蛇应该死掉了，而且鳄鱼皮对不对？然后它立刻会怎么样？发出胃酸，然后那个酸性强到可能人类能够制造的酸度都可能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强的酸度。它不是融化它的肉，而是把它的骨头、皮肤一切都融掉，所以金庸写的化尸水大概是可能的。这个杀了一个人，然后在他尸体上撒了一点水哦，这个尸体就完全不见了，连水都不见了。他们《天龙八部》上讲的，葛小宝、韦小宝一瓶化尸水很厉害。那蛇为什么要这样的一个功能？我们连一个鱼刺稍微刺到喉咙都快死掉了，对不对？然后看到那个什么儒林外史不是说他妈妈是吞了一口痰无法呼吸就死掉了，那人家蛇吞了一只大鳄鱼都可以把它消化掉，所以我们的完形不同嘛。那这里是说我们的层面它复杂的程度比你称为完形的方式还更加有智慧。那说真的，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松了啦，你干嘛呀，是不是？你这个层面不过是人家比完形还更多更有智慧的一个大的 grouping 里面的一个小层面呢。这个层面你看，宇宙有这么大，地球这么大，人这么多，你到底在忙什么呢？所以真正令人难以置信的成熟觉知跟领悟的积木结构，所以这个 grouping 就像积木结构一样。所以你要问我说 grouping 是什么，我觉得它就像人体一样，就像积木一样，然后它带着极度的成熟、极度的觉知跟极度的领悟，那都接近最终的极限。所以就在那个地球上我们的 grouping 的方式就让我无法了解了。那他说我建议休息，因为这一点资料是如此的难以理解，我不想让鲁伯对此过度焦虑。所以就算鲁伯他不在物质世界，他还是不了解这些东西在想什么。好，10:55休息，真现在变得很累，然后过去两段的听写中他相当解离，他能够感觉到塞斯士鲁在得到的这个资料的过程当中为了让他不焦虑，然后他 感觉到他试图用他使用的正确词语。他说呢，赛斯扩张扩充了他大脑，以便让资料透过来。也就是说，他要传这些资料哦，他还要扩充他的脑容量跟他所理解的东西啊。所以之前不是有人问说，那如果说你的一个转世自己是一个外科医生，他可能学了医学院四年哦。那如果他进来的话，他就可以用这种方式了，他可以让他大脑的资料能够扩充啊。那当然，这个资料的性质哦，导致了真跟我在休息时间讨论的哦，我们所做的一个作为一个物种，以及物种本身可能暂时仅仅是暂时的事实。我们在这边是暂时的啦，哈，暂时是作为我们个人对这些事情的兴趣。我们讨论我们谈的这个艺术创作本身固有的内在不长久性，无论是绘画、音乐、文学等等，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到目前为止不是很混乱的哈，就是说地球呢还有无限的层面的哈，那层面当中呢是有平行的层面哈 ，level 不一样哈，那不同的层面呢它有不同的层面。那至于说那个降神位的那一个进来的人呢，我觉得他应该是指不同的层面。但我不知道，因为他也没再仔细再想讲下去。从这个降神位这个角度来看，他又延伸到了我们以为的这个层面的话呢，我觉得就有点像我们说的 AM-FM 这样的一个差别哈，就是同一个层面，同样的 AM 当中就可能有无穷的地球，但是也还有 FM。那 FM 的话就是他所说的 level 不一样，我们的层次不一样。那他在谈到卡拉罕小姐的话，他的死亡他是到不同 level 去了，也就是他不在这个地球的平行层面上面，他到上一个层面上去了。所以这个部分你先记在心中，就是现在赛斯讲的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的中阴层呢不在我们这个地球里面，没有中阴层不在这个层面。那这我们现在不谈其他层面，我们就谈这个层面好了。这个层面本身呢它是无穷的，但是虽然是无穷的，但是它有一个组织，有一个比完形还要更有智慧、更成熟、更有这个更成熟的一个领悟的一个积木结构所以这样的一个 grouping 它本身是也是在操作的。那我们是在 grouping 里面的一个 label 这样子，但是是平行的。那这个跟象限有关，到目前为止是讲这样哈。他说了，这个资料不应该让你觉得让你好像你不重要或者是无关紧要。我们这样想，我们会觉得说真的不重要哈，不要让你有这种感觉哈，因为这种框架是如此的编织，以至于每个例子都取决于所有其他例子的每一个。所以你记得在我们上一节课有提到哈，我们这个层面的任何改变都会影响其他所有层面，所以它是紧密相连的啦。所以不是说我们不重要，而相反来讲是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小的力量可以动全部的力量的。然后每一个力量啊都在加强着所有的力量，这我们刚刚讲过了啊。所以每一个弱点都削弱了整体，所以任何一个的能量都在创造着整体，任何一个努力都增加一切万有的潜力，而这就对每一个意识记忆的重大的责任。所以他讲了这个啊，当那个地球就无限的地球，然后有grouping，可是他这里重新就回来再加强我们的信心。他是说你不要觉得自己不关重要哦，你的力量，你的所有的力量都关系到所有的人，你的弱点也都削弱到整体的弱点。那这里呢，他特别特别要罗根珍把这几句话哈、哦、重新再读几遍。他说，我建议把上面这个句子哈、哦、重新再多读两遍，因为这是核心跟重点。那奋起而挑战是生存在各个方面生存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哦那么多层面哦，那我们就没有关系了啊。他说叫你要奋起跟挑战，那他是所有能力哈、哦，冒着平庸风险的开花者哈、哦，他甚至是最微小的，甚至利用自身的责任有意识的这个例子， 并且这是把他所有的能力都利用到极致的责任。达到这样的程度，就完成一切万存的能力跟一致性。他这里用一切万存，不是用一切万有，那一切万存比一切万有稍微小一点点。
他在英文有用不同的字，
有啊，他用 all of it， all of it， 不是 all that is。 所以他建议说你把这前面那一个字，前面那一段再把它读清楚一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很重要的，然后呢，我们都是核心跟重点，然后我们必须要奋起挑战，因为那是生存在各方面的一个基础。然后他是冒着平庸风险的开发者，我们虽然是最微小的，但是利用自身的能力的责任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我们能力把它发展到极致。那这样一切万有或一切万存的话的能力就会变成一致性的。然后我今天晚上已经为你提供了这么多的新资料，然后这将很快的结束课程，你将会看到，我们像以前一样会得到，尽可能多的资料，也就是用更少的时间得到更多的实用的资料。这里是蛮有趣的东西，就是说他虽然，用同样的时间，但是呢他却把时间缩短了，他在玩时间的游戏。我们就在梦境可以玩时间游戏，对不对，我们一炷香的时间可能过一个晚上。我先拍一下这个网络上朋友的这些信息，第一个说谢谢查老师，我也谢谢你。第二个说早安，我们跟想午安。第三个说亲爱的查叔早安安，我说午安安。然后最一个说亲爱的茶叔早安快乐，我也祝你早安快乐。最后一个说陈老师你好，请你指教，如果完全了解赛斯所说的地球的无限层面之后，是我就不需要再追求往生佛教的极乐世界或基督教的天堂。我想这个是很明显的，你不需要去追求什么极乐世界或者是天堂，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就有无限的层面，那你要追求哪一个呢？而且它本身就有，都全部被安排的嘛，不需要去烦恼这些问题。不过呢，虽然这里提到说，虽然我们有很多层面，可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创造性的责任，在446节讲得很清楚嘛。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被赋予的概念，我们的概念必须要物质化，这是我们的责任。那这个责任是非常重要的。赛斯二告诉我们说，你要专注于你自己的创造，专注于你的层面。那这里赛斯也叫他再念一遍，就说你去看，虽然有很多层面，虽然你可能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是创新还是很重要的。你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因为你的力量是，虽然看起来很平庸，但是呢是最小的力量，你能够撼动宇宙的，你可以完成一切万有的能力跟它的一致性的。那这里他说，事实上真跟我都强烈的觉知到，赛斯显然在过去的几节课中，对时间不晓得做了些什么。很奇特的是呢，在任务的处理过程中，我们谁都不觉得变化，也就是说在口述过程中他不觉得时间在变化，可是在休息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奇怪，怎么我五分钟记了十几页的纸，怎么有可能，所以他说我获得大量资料，但是只有在休息的时候我才会发现，过程中我是不会发现的。就好像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就醒过来才知道说，我不是才睡了十分钟吗？钟你看我才睡十分钟，为什么我怎么经过那么长的时间。所以这里赛斯有玩一些时间上的技巧。他说我们发现了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内获得大量的资料，如果没有实际的资料做测验比较的话，我们似乎不觉得我们在最高的速度下累积了更多的资料，而真稳定的说话的期间呢，其实没有停顿，我也没有跟不上啊，也没有压力啊，可是为什么会写这么多，他们不好。那继续，甚至说我曾说过令人惊异的， 大量的这个智慧的积木完全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每个层面本身是 grouping， 它本身就是个积木。你看哦，一个积木是不是一个 label 一个 plane 嘛？那每个都是一个层面，而每个层面积起来的话，它就是一个大量智慧的积木积起来的。好，那当然都有相对的功能的。那他说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你们都做得很好，也是这个礼拜这个周末让你的鲁伯安装上他的暗装吧，积木钉的哈。你知道木钉是什么吗？我们中国人在做那个桌子的时候啊，是没有用钉子的，是这个暗榫卡进去。好，那他这里提到说，鲁伯这个周末让鲁伯安装上他的暗装哈，他的暗榫哈，他的木钉子，你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会更加的充实啊。这些变化是值得的，没有他们哈，你们会开始考虑到更激烈的变化，那可能会带来一时的方便，但对目前是有具有破坏性的。那他的啊卡榫是什么哈？他卡榫就是不要在厕所放冰箱的。他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不晓得。再次说法是说，连这种你把这个事情弄得很顺的时候哈，他说不是只有食物的问题。包括你的健康，你的一切都会跟着改变。你看他怎么说好了。所以他说，你如果不想要激烈变化，你至少把这个部分处理好了。然后任何创新如建立起来，如建立起自己的某种框架的创新哦，将都会有益的哈。就是你把那个暗存弄好以后，任何创新都会有益的。任何在过去的抱怨哈。请原谅我用这种不高雅的词句，你应该在住所里面尽可能多的安排安顿下来，然后一天一天一天的小乐趣对你是重要的，在许多时间在这个时间去寻找其他住处对你是无益的，在这里做的任何改变或改进将会得到相对的回报。所以其实他们一直在想要搬家，他们一直在抱怨这个房子不好，然后你在私人课里面他有提到嘛？哦，这个主人那个豪华的浴室啊，哦，因为他是关节炎啊什么之类的，总而言之，他对环境是很多抱怨。那这个就是鲁伯的暗损啊。那如果说这些东西排除掉以后，他的创造力会加强。不要抱怨了，因为抱怨没有用嘛。那一天一点点的小乐趣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你甚至可以做一个公道的，我的意思是你们自己落实完成的。对于鲁伯的话，所选的情况算是合理的清单，例如呢，弄一个架子货架啊，或者粉刷房间啊，无论什么时候或什么样的一个事情，让你不高兴的话哈，就改变那些东西，这样你对你内心的平静跟。会感觉到惊讶。你看，这是赛斯的第29节的教导。不爽的事情哈，要想办法去排除。那他现在讲的只是房间呢，那这里你不舒服，那就要去排除掉啊。好，那你冰箱放在浴室里面不爽，要去排除掉啊。混刷一下房间不是花钱呢，而事实上，因为你混刷之后，你也会弄。万象更新的感觉啊，他说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它会让你内心感到平静，而这个平静会让你感到惊异。什么样的惊讶呢？就是你的创造力突然间全部都起来了，活力都起来了哈。所以这个教导跟我们一般人的教导不太一样，他是从情绪能量开始着手的。他说我本来以为我们自己偶然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啊，进口哈，有些东西使你们的灵活性啊泰然自若。而你们的出入口是一种感受，而不是出入口本身。而在另一个房间的一个桌子跟椅子是为我提供的，而不是桌子跟椅子本身。所以他这里提到的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风水学啊，就你的玄关不是玄关的问题而已，因为那不是你的入口，不是过得去就好，而是说你过去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那个东西会对你会有很大的影响。 赛斯有没有重视风水学？赛斯的风水学比较简单的哦，就这个房间住起来爽就好了，啊。他说入口不是入口，他入口是你的感受。啊，你进你的房子，你觉得哦感受很好，那就是很好啊。那这个时候，罗突然间插一个问题，他说：“哎，我们从杜克大学那边收到我们的 ESP 卡 ，ESP 卡哈。”然后再是说，我强烈建议你开始使用这些卡，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哈，但是他这里提到说我们的，所以应该不是杜克大学的，我不晓得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或者是说杜克大学有一组 ESP 卡，他们打算来当作是做 ESP 用的。那这里再是说，我建议你开始使用这样的卡。那我今天在网络上贴的那个文章不是提到说，我朋友问我说可不可以用你硬盘哦。其实赛事 跟你讲说根本没有关系，连卡他都跟你讲说你好好去用它，啊，并且当你有时间，你继续在课外的时间，啊，自己尝试更多的内在感官，所有这一切都具有一种平衡的一个社会性生活，所以不要担心你去用什么塔罗牌啦，或者是什么摆锤啊、你硬盘这些都不需要担心的，你只是跟其他的实相更有联系而已。因为它会跟会形成一个平衡性的社会性生活哈，那罗就说哦那就好哈，那但是说这仅仅是一个在约瑟指导下的建议的哈，啊有待约瑟来评判啊，还是那句话作为参考，我再说一次，要由约瑟自己的指导跟裁判哈，我不知道这是否可行啊，可能性只是在于你们在这里设定的木桩、暗损啊，或任何替代的东西，这个就是赛斯下的那个催眠仪法哈，就是说我跟你们讲，这个应该怎么做，那个应该怎样做哈，他已经讲了，对不对？然后他说啊，那你们自己去评断，因为这里你评断就好了，因为他知道真很听耶稣的话嘛，因为真是很崇拜耶稣的权威性。那他讲了这么多啊，说啊，你如果房子要混刷赶快去混刷，啊，冰箱要搬赶快去搬，哦，那入口如果是觉得不舒服就把它改掉，然后他说耶稣你做决定好了，你说了算，这样子。这个赛是蛮鬼的。罗柱杰，哦，他说真站在那里胳膊向我的桌子的左侧，啊，然后呢我可以快速的看到这里的有一个分隔，这里有暂停的，哦，隔阻挡了他从入口到公寓的工作室，所以他这里提到入口是入口当中有东西挡住，有挡住，赛斯觉得说你最好改一改这样子。这是鲁伯的木钉子。那他说我也建议哈，鲁伯哈，他在床边放一个记事本，恢复自己对梦境的记录。既然我们有很多层次，那既然我们在层次上可以自由行走的话，那么他这里就建议啊，鲁伯你放一个笔记本，然后开始记梦吧。那其实赛斯在后面的几册当中都一直建议我们要多记梦境的哈。然后他很好玩的就是说，他称他们为两只盛开的牡丹花，我愿意祝福你们一个美丽的夜晚。这一节课就到这里结束了，各位有什么想法吗？很难理解的。现在地球是有无限的地球，然后还有组织性的，还具有很大的智慧，那大家来参考吧。那个朋友说：“查老师好，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有人相信吗？”你们相信吗？那还有十来分钟，我把前面这一段先念一下，然后就结束了。他因为这个跟前面有关，他说在我们今天上午工作期间，真好几次从赛斯那边收到一些闪现，一些信息，是关于我们放置冰箱的问题。他说赛斯刚刚解释到这种情况，那他觉得心烦意乱，他不太想被人家影响啊。如果今天赛斯叫你说要换冰箱，你会不会换？会吧。 但他叫他换他不太换。那其实我们有两个冰箱，那因为厨房非常小，我们在厨房换了一个小冰柜，那大的冰箱呢是换在浴室里面。那因为浴室很大，然后装潢华丽，那在它被转换成公寓之前，它曾经是屋主的主浴室，然后又是什么很豪华，是因为它是关节炎的啊。总而言之是这样。而且我们没有去过他们家，不晓得，可是显然他们的意思是非常大的，像可能是比一般的很畸形的大了。然后真不喜欢把大冰箱放在厨房，并积极的抵制赛斯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你记得我们在上一节课在前面一点点不是提到说，赛斯说你就 不可以放在那里 啊，但是他积极抵制，他不听的。但是呢，赛斯很啰嗦，他随时给他闪现，没有在传赛斯资料，可他不断给他闪，不能给他闪 message 一直来，啊，你到现在还没换，到现在还没换。他说但是呢，在吃午饭的时候呢，真告诉他说，如果今天晚上，上一节短课的话，他不会惊讶，他说我对这个概念不关心，只要看看发展到什么程度。所以当我完成画廊工作的时候呢，我看见真，然后他告诉我赛斯的闪现是这样的，怎么闪呢？他给他 message 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一个小厨房，因为一个小厨房的关系是冰箱变为一个浴室的卫浴设备呢？浴室怎么会有一个卫浴设备叫做大冰箱呢？那他是一直要闪现这样子。那罗说呢，他也很关注，他认为这是他的潜意识，他不理他，他想说这大概是我的潜意识，然后利用赛斯来对他耍的，耍他的，让他或我们自己解决的问题的花招。他不想养成这样的习惯，他想我如果这样被你改的话，我以后我忙得不完了，我还惨你的，不理他这样子。他说我们刚吃完晚饭了，然后真就拿起笔跟纸，然后呢，赛斯课就开始了。那赛斯说好啦，这不要被视为一个正式课程啦，除非你愿意，你可以不要把它记录你的官方的资料。赛斯很拽，我今天来跟你上课了，但是呢，我要跟你讲的东西你不要记啊。为什么不要记？因为很丢脸啦，很丢脸。他说很丢脸。那他说我对鲁伯进行这个不成功的建议，我跟他建议他都不听哦。其实我是为了你们自身的利益啦，那不是说我的利益也是你们的利益啊。可是我不太确定哦，如果我没有以标准的方式提供的话，或者说我应该讲说，要是以正式的提供的话，你们就认为这个建议是合法的吗？那甚至连这个短课也是不必要的。他跟你讲你不听，那好啦，那我们来上课啊。真就说我不会惊讶，就是今天上一个短课，因为赛斯对在那边噗噗跳了，噗噗跳。赛斯实在是太激动了哦。这时间赛斯蛮有人性的哦。他说鲁伯，我亲爱的鲁伯，一直在反对你们的，我一直在反对你们厨房小来围攻我。他说如果我早知道你们的食物的中心不在一个地方，而是实际上我早就会提出这样的建议的。所以一开始赛斯并不知道他们把食物大部分都放在浴室里面。所以说我不打算干涉你们的家务了。鲁伯你也不要担心，这个建议是他的潜意识的把戏，你们也一定不会被这样的类型移动家具的概念所困扰。意思是说我不会常常麻烦你，但是因为这个事情实在太重要了。鲁伯，你不要以为说我如果今天听了以后你们常常用这种方式 来找我麻烦。他说我不会的，我不会来困扰你的。
那也应该说他很对赛斯没有百分之百的。
其实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很相信他。
可是
你不要忘了十年后的1973年的1月1号、
啊、
他们不是说我发现，对，不要再传，赛斯资料是不好的。所以他说，我发现你们处在了在灵性上不适宜的特定 物质环境中，但在成熟的确信的建立之前，我几乎不能做任何这样的建议。可以说就是因为他们突然间就来到我面前的关系，但他不会滚滚而来，意思说他不会一直来很多啦。但是也就是说你这冰箱放在意识里面哦，这个对你的灵性的成长是有严重影响，不适宜。所以各位你去看哦，外在物质环境对我们的心理有没有影响？有吧，有吧。花鲁国事实上不管你们的厨房有多小，简单的说就是把食物的保存跟意识要根本不是物质上的卫生，甚至在灵性上的健康啊，根本不是那样啊。你食物怎么会放在意识里面呢？它不卫生也不健康啊，在灵性上也不健康啊，它很自然的，你只是碰巧把冰箱放置在一个你选择最糟糕的地方。这对你们个人的习性的干预哦，或者是甚至是干预，似乎有点可笑了。但是我知道哈，这个改变将会在相当重要的程度上是有益的。他说：“来，约瑟，你的牙龈溃肿啊是传染病，而直接跟冰箱距离的个人的清洁中心是有关的。你去看一个问题哈，冰箱放在浴室里面。”然后约瑟的牙龈开始发炎，但是发炎还会溃烂。好，那这样的话牙龈好像是传染病，但是其实是跟冰箱放置的位置有关。那是不是放在浴室里面真的会不卫生呢？因为冰箱是关得好好的，但是象征意义上就会造成牙龈的溃烂，
主要还是潮湿，潮湿容易长霉菌
哦，也有可能、
潮湿，
因为意识里面太潮
湿了。
他说我眼威，我不是那么喜欢不断的建议你们按照我的意识去改变。他说相反的啊，我正在试图可能让你们以最有利的方式进行安置，以便不必进行经常的调整。睡觉的房间应该是单独的，食物准备中心应该是单独的，并且你们确实有空间把这些设施放在同一个地方，不是说你们没有地方放啊，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放呢？所以他这里提到两个重要的东西哈，一个东西就是睡觉的地方要是单独的，食物准备的地方是要是单独的。你们确实有空间把这些东西放在同一个地方，意思是你们比较幸运的环境之一，在这一方面你们绝非非常富裕，这个房间应该是一个可以保持清洁甚至进行休息的地方。你们对污染跟健康生长的理解不够，但简单的讲根本不允许把食物放在这样的房间里面。然后讲到这里赛斯就开始酸他们，而且很酸。我以为你们的教育程度，以你们自己应该知道的这个问题会知道这样的问题，公平的讲，我告诉你们这一点，我感觉到很羞愧。他用的英文字是 embarrassed， 就非常的困窘。来告诉我内裤没有穿好，我要怎么告诉你啦？现在我来告诉你说，你们这样，这个，怎么冰箱放在浴室里面呢？那之前之所以要提到厨房的树，是因为我碰巧每天两次来来回回在这个客厅上面踱步，所以我发现它了。树对你们是一种生命象征，约瑟，我肯定。不会坚持把树敞开着。就我个人而言，我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任何的改变都可以在厨房进行，而加入一个冰箱就不行。你连树都可以画在厨房里面，你的厨房可以放一棵树，为什么你的厨房不能放一个冰箱呢？我不能理解你为什么可以把树画在厨房，但是不能加一个冰箱就不行了。想到你们的健康然后来一些教授们如果读到这个文章的话，他说我会脸红，所以为了你的利益我不建议把这个发布在官方的资料上。如果有人读到这个文章说你的老师就是说连这个厨房上一个冰箱的问题在管的话，他说他也会觉得很羞耻，所以你不要把它放在你的那个资料里面吧。 可是他还是放进去的哈，要不然我们读不到嘛，对不对？
他放进去增加内容可信度嘛？
啊，对
啊，
对，
罗的意思。
对对对，很好玩哦。那他说好的哦，赛斯所说的树是我直接画在厨房的墙壁上，是那个黑色墨水、黄色油漆的画哦。啊，碰巧是我最好的画作之一，我完成的非常快，就放在小冰箱的那个地方。人们可以从客厅就看到那个厨房，还可以看到树，尤其较暗的光线会令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如果放到大冰箱的话，它会把它覆盖住的。所以因为在厨房里面，那是唯一可以适用的地方。然后呢，真就是利用这个事实来抵抗赛斯去移动冰箱。所以现在真不喜欢动那个冰箱，然后真用那棵树来做抵抗的理由，然后你搬过去那个树就看不见。可是赛斯也是用那棵树来跟他讲说，啊，你树都可以，为什么冰箱不行呢？那时间到了哈，啊，今天是1月16号吗？
16号。
很有趣啊，哈，因为这一节的话，其实后面也没什么了，啊，就在讲那个冰箱的事情，啊，但是你可以知道，其实赛斯真的很人性哦。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从这当中我们看一下，其实我们居住的环境对我们真的会有影响，啊，尤其是吃饭跟睡觉的地方，啊，是有影响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今天喉咙不是很好，比较抱歉一点。我本来是好了，
对啊，怎么好像本来是好的，怎么？
那我回去以后去又吃了冰淇淋，然后就吃完就大咳特咳，哎呀，OK，谢谢，
谢谢。
如果真的再更严重的话。